那当然还有一些也是一样哈，就是我们学校比较特别的环境，有很多的归国的学员，他的爸爸妈妈是从不同的国家留学回来的哈，所以像我们也曾经做过，你从社区的家长里面去取材，那刚好有一年我的班上的学生，我当高一的老师，那就是有孩子呢是从日本，他其实他已经在日本已经是国中毕业了，好，高一进入到我们的班级里面，就会发现第一个文化的冲击在我们班上开始激荡起来，好，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有机会认识他妈妈，那他妈妈是他们整个家庭是在日本生活了16年的台湾人，好，所以他有非常一手的，第一个他在日本的留学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小孩子其实基本上来讲，他们母语基本上都是日文了，好，所以我记得问我当导师的时候，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我说你来台湾最觉得不能够适应的是什么？他竟然回答了我一句话，让我觉得很讶异的。他说台湾的男生好粗鲁，他觉得我们班上男生好粗鲁，那我就请他再详细叙述一下。因为那时候我想告诉我男生可能是会勾肩搭背啊，好拍拍你的鞭子啊，晃晃你。他觉得在日本社会里不太可能这样发生的。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哈，比如说他写了一首非常漂亮的那个中文，而且他写中文的时候每次写名字，他的名字叫陈正南。可是我每次我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会不太一样，因为他的陈跟正南那两字会合在一起。好，所以你就看到从他最开始同学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中文是不是一个一个要很标准的一个金句吗？你学到日本话里面敬语的部分。好，所以后来因为在那样的机会，我就办了一个好类似的日本的一个专题的讲座。好，那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分享了非常多。我觉得比较特殊就是说，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人，然后你在日本社会里面，在日系的企业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应对才可能融入到日本的社会。那我觉得以我们园区的孩子来讲，他们是非常具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好，从这样的课程里面他们可以去切入哈。那当然它有一些哈，说比较有趣的课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从社区资源，那当然你也可以从什么呢，我们尤其我想台北地区的老师应该是最幸福的，因为你周边太多博物馆资源。好，那像有一年我们幸福市政府就办了一个哈，可能那时候忘了什么地图还蛮热的，就有一个叫从竹堑古地图的一个展览，好，抓住了这个机会呢，就是现场把一个图，然后根据这个我们来设计一个结合了有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没有都市地理，高一是没有都市地理的，可是我是在高一做好，所以你的课程里面它有进度有规范，但是你可不可以前后挪移，在适当的时候就这样进来是可以。那当然以我来讲，我会比大部分的老师幸运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学校只有我的地理老师，我变成独裁，什么东西不教，什么东西可以教，考试你不要考。好，所以这个是我很幸运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讲我也很辛苦。好，我每年都要带3个年份。好，就是这样子在 run。好，虽然课不是最多，好，可是同时在 run。好，那今天我想在我教过曾经比较用长的 span 哈，我这边所列出来的哈，这个专题导向的这些课程哈，有些已经发表在我学校的刊物里面哈，十周年历哈。所以我为什么在第一页里面有写了一下，比如说十周年第几期，如果未来老师们有兴趣的话，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我觉得编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主题。好，尤其是后来沈从文的编程应该是蛮有名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短篇中篇小说，好，他谈湘西。好，然后又在前面的时候，我想我不知道同学大部分老师有看过一本书叫消失中的江城，是一个美国的人跑到了那个长江好上游地方，然后写了一个类似人类学式的一个游记。那我觉得当我把这两本书在做一个比对的时候，以前没有消失的江城哈，你可能就是我们回到地理学里面来讲区域的某些的生活方式啊，但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太过于怎么样抽象，好，或者说我们只是从某些的听的人会比较难去进入到的是感情的部分。好，在编程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一个地方他们怎么去谈爱情，男女生怎么谈爱情，尤其他故事的主角翠翠就16岁，跟那个高一的学生的年龄层是非常接近的。那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慢慢的发展出了一套 我们怎么用去文学的文本去进行了一个我们所谓地理地质的一个讨论。好，那相关的细节老师有兴趣的话可以进我们学校的网页去找。那今天我想我会讲的是以那个非洲会议为主。那会今年的非洲会议在我们学校是第一次我们透过广达文教基金会的一个活动。那大家可能清楚广达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就是非常著名的林百里先生。那因为他在最近几年他有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活动，就是把艺术啊把人家认为非常好的东西呢往中小学去。好，所以在今年的二月的时候呢，我们就接到很清楚我们学校图书馆要来接这样的一个非洲的摄影课展。好，所以我们学校呢就开始找老师说我们可不可以根据这个课程来发展我们的课程。好，所以那时候二月初寒假开始还没有结束，我第一个就做了决定，好，那我要配合这个课程，我们上学期是非洲的单元。好，所以我就决定我把非洲单元我暂时不上，好，我就把它挪到下学期了，然后去参加了一个研习活动。那开始呢我就去构思，好，对于这样的一个主题，非洲的主题我要怎么样来进行。好，所以最后呢我就想到两个主轴，一个主轴其实是因应广达的一个参展的一个要求，因为它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导览达人的一个竞赛，好，就是把我们的学生训练成为可以是展场上的就解说员。好，所以这个解说员当然我们就自己来训练。好，所以我们就找了好导览解说的义工。好，他过来的话是全部的同学都参与的，就是属于非洲会议的部分。那当然非洲会议的这个构想会怎么来其实说实在也是非常的巧合，是因为我的女儿刚好是在台大三年级，她本身从大一开始呢就参加了一个社团叫做台大的模拟联合国社。那我们学校也因为有双语部，双语部呢过去历年来的话是台湾第一届高中生举办所谓的模拟联合国会议的一个创办的一个学校。因为有这样的机缘，我有机会去了解模拟联合国内容是怎么样的运作。那我后来发现模拟联合国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地理课老师来使用，为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增进国际视野，好，甚至能把现代最重要的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呢带入一个我们看到模拟会议讨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讨论的一个平台。好，那这个平台里面呢，好，我基本上当时候想说，第一，我只有我一个老师，那我有高二，我有三年班级，将近90个孩子，我要怎么样来做？好，那我想我不太可能包了所有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就有点偷懒，我要把我的工作分给我的学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好，所以我当时就设定了，第一个，当然我也能够一定会有什么，是不当时？好，就有各国代表嘛。好，但是如果各国代表之外呢，第一个是要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好，那有主持人之外呢，过来他可能还需要什么呢？准备的那个会议的相关的，比如说场务啊，就还有会议手册啊，像我们今天，好，所以我就把它分出来，一层组的布置组。好，甚至我想，我们是不是要来一个新闻记者？好，新闻记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好。事实上进行实体课程的时间不多，好，我真正上了课程，好，一个是老师授课是非洲单元，我大概花了四个钟头。好，再来请了一个我们所谓的 guest speaker， 我们请双语部的一个学员会类学员会的会长来帮我们做一个议规的一个说明。好，然后过来的话呢，我们有会议时间其实也是偷来的，因为我们地理不太可能，就跟我们行政协调某一个周三的班周会，他们刚好来进行所谓的什么反毒教育演讲，然后我跟我们主任讲说，我们的高二的90个学生可以不去参加，我们就来开这个会议。好，所以那个三个钟头是这样来的。好，所以大概好实体课程当然是三个课堂，我真正的自己的课堂应该只有四个钟头。好，那其他的非实体课程就是说学生要进行议题讨论，好，然后进行呢可能资料的联系，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利用课余的时间来进行。好， 那当然每一个任务呢，哈，其实我就要回到刚刚老郭讲的，我们要去尊重学生的学习特质跟他的兴趣跟他的能力。好，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开始的时候呢，我是让同学自己来挑选你的工作。那我会跟你讲，每个工作呢有担负什么责任，他可能具备要什么样的能力会比较好。好，所以你第一个你要扮演大使嘛。那你扮演大使，你如何扮演大使？当然你就要扮成像什么？好，所以你要对那个国家的概况是很了解。好，所以你第一个工作你就要去做什么？你要去找那个国家的基础资料，好，基本的档案资料，好，过来，因为你是代表，好，所以我们是有个议题。那这次的议题呢，我们是把它设立在两个主题，就是呢发展问题，非洲发展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非洲的种族冲突的问题，好，就是这两个。那你要根据这个，好，最后你要产生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提案嘛，好，提案，然后呢，20个人联署以上，你的提案才能被送到那个讨论会上来。好，然后呢，我们有个决议文。那决议文的话呢，在英文里面他们是有些术语哈，叫 solution。好，那这个在最后的话呢，就是你可能你要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哈，其实背后啊，大使团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网络搜寻，尤其我们的国家又是同学非常不熟悉的，他不是美国，不是日本，是非洲的53个国家。53个国家，好，所以他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新闻的能力、英文的阅读能力很重要，因为很多好的资料是必须是在英文的网站。那主席团的话也很重要，主席团看起来好像没有工作，只是主持那个会议哈，但是他如何扮演一个主席的角色呢？其实他很重要，是要熟悉那个联合国的仪规啊，好，怎么样去带领那个讨论，好，然后最后呢，可能他的事情可能要帮同学一起来做，就是那个会议手册的制作，会议手册，那包含你怎么样去帮同学做那个议题的导读，好，议题的导读。好，那另外一个哈，是从头到尾你会觉得说他好像都没有事情做，就是记者。好，所以我今天没有记者的东西的原因是因为呢，我的作业还没收回来。好，记者我规定他们就是你要以一个第三者的立场来看这个会议，然后呢，你要针对这个会议呢，最后你要制作一个专题播报，好，去报道这个非洲会议。好，所以这个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哈。那当然，他之前哈，因为我跟他们讲说，你不能只有会议的东西，你要把同学整个活动过程，他们怎么去做那个拉比的过程，怎么去做游说。好，那同学在这个会议过程里面，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心情哈？所以后来他们就发现啊，他们会去做了一些啊，比如说那个访问哈，我不晓得今天是不是可以连接哈。没有哈。那没关系，等一下我再一起播放好了。好，那另外一个组哈，我觉得是一开始哈，这个是本来觉得好像不是地理哈，我们主任看到我说你都抢了那个家长老师的课程了，但是我后来不觉得，为什么？食物本身是可以反映某种的地理环境。好，所以我后来就提供了哈，我们学生一个书面的资料跟网页资料，请他们去上网查非洲食谱，然后呢，有给他们一个主题，就说你必须哈，你为什么要决定这一道菜哈？你必须要把这道菜呢研究一下，它的素材、它的做法受到什么影响，它的地理环境的关系在哪里？好，那这个我想他们的报告刚好是出版在我们今年4月份的《食农研究期刊》。好。有完整版的哈，那最重要的是要你做，一定要做，做完哈，你要先实验，好，所以他们至少要做2次，第一次是先试试看你做出来效果如何，第二次的话呢，就是在会议现场的时候，我们要提供精致的非洲美食给大家吃。好，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我为了要鼓励他们哈，所以我就说，做90人的份，老师帮你们筹募到那个什么款项基金，所以全部最后是我们学校出钱。好，他们就吃得很开心了。好，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哈，是蛮有趣的哈。那这边是我有一些那个活动资料，我可能通过那个照片，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所以 所以在会议前的准备里面很重要，说每一个人要进入到这个状况里面哈，就是你要熟悉那个联合国的议会哈。今天我没有提供给大家联合国议会哈，事实上你会去打模拟联合国哈，关键字。如果老师没有需要的话，我有带了一份是北大给高中生的一个中文版的那个议事规则。我可能会存放在永春高中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份的话，我是还没有征求到这个作者的同意哦，就是台大模拟联合国社的一个前任的社长叫侯忠诚，他所写的，我觉得非常清楚。那个我征求他同意之后，如果他愿意公开给我们的高中老师的话，我们再把它开放给大家。那里面有很详细的，比如说他有些术语。那当然当时候呢，我碰到一个问题，所有的模拟联合国的进行方式语言都是使用英语。所以我记得往年我们学校在征选那个模拟联合国创立部所办的时候呢，他通常只有找英文老师，就找英文老师。可是其实我自己在旁边英文老师可能英文很好，其实他对议题的深度的了解其实不如社会科老师。所以后来呢，我这次办了这个模拟联合国的非洲会议之后呢，他们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议题的讨论深度，我们地理科可以贡献最多最多的部分。那当然我为了让孩子们没有那么紧张，所以而且我们也不是在训练语文，我们是要训练这个议题的探索的能力。所以我们全部的会议是用中文进行的，但是它有一些必要的也必须要遵守的，它议会还是必须采用联合国的那样的一个专有的术语。那这个专有术语的话，我们也可以找到。那这个是很热情的，就是我们创作了两位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 professional 的一个简报，让我们孩子可以在先前有。那这个是插曲，因为在布置展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做那个展品的布置。那展品布置我们在非洲嘛，那非洲的话呢，我们就觉得说展场地方必须要有一个地图。有一个地图，所以最后呢，我就鼓噪了我的文主班的同学，他行动班上就有17位，他们班上说他们愿意做，那愿意做呢，我就说好，找一个孩子来，说你先设计草图，然后你要用什么材料，你自己决定。最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省钱又简单嘛，因为它是踩在地上的话，你说用那个有色的那个什么胶带嘛，轮廓啊会损啊。结果我们的孩子他非常求完美，他说老师那样子非常丑，不好看，没有颜色，我们不是要拼接彩虹国吗？可以当然要创造出那种彩虹国的色彩。所以他们决定他们要用什么呢？用小朋友做的那个软垫。那后来发现要跟学校申请经费学校说你这个我们只 给你500块钱，就500块钱，然后去估了一下，我就打电话去那个叫什么美术用品社就是那个去问一下每一块都要100块。那我说老师说那我们经费不够怎么办？学生我就跟他们说你要不要放弃用别的方法，我们学生竟然不死心，结果我就发动了一个全高二的家里谁，他说你们小时候也有这个东西，你们家里也许都放的，就是募集这个是免费的。后来他们就根据不同的南部北部然后四大区自己去切割。那这个是他们要去拼贴型的时候，然后最后你看他们就去拼贴了。那结果我发现文主班的同学可能做事还是比较不精细了，他们从教室拼贴好了，他很高兴说老师你赶快来看我们都拼出来了。结果呢，从教室要拿一块一块搬过来的时候，他们根本都没有编号。所以到哪个地方呢？到了那个国家最多的地方，到了现场就发现超高，拼不太起来了，拼不太起来。所以你看他们最后就是要去找书来去对一对一下所以大概整个过程里面都耗了一个，就是我们借用那个军训课来做有一堂地理课是用我的然后就去做，做完就好高兴。那当然在料理实作的部分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同学他们非常有趣的这一组他们做的是什么呢？非洲塔金，它是一种羊肉。那这个是摩洛哥的，你看他们做到可以做到所有的包含我们那个非洲的经贸处的处长来讲，他吃了这个汤，他说跟他在非洲吃的一模一样，学生信心大增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称的阿尔西利亚沙拉，我觉得他最好玩是他讲的报告作业里面 他做了那个食谱的那个材料的一个分析，然后你看他红色字，红色字，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吃完之后发现味道太咸了，好，现在就把它酌量的做了一点改变。那我觉得说梅老师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就谈到一种在地化的一种历程的部分。好，另外我想我分享一个哈，就是地理食堂的，好这个部分哈，地理食堂的部分哈。基本上来讲，大部分的地理食堂，我觉得我们都太知性。好，到野外食堂，我们都很大的目标哈。我就想一下，我们大学的时候，跟着那个何顺顺老师，或者是就跟着他走后跑，我就跑不过他。但是有时候好累。好，那对那个环境的感受，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会漏失掉。所以我后来在带那个校外教学的时候呢，我后来发现啊，其实我们可以做不一样的。好，那这个我觉得。后来觉得还蛮有趣味的，是一个叫做岩石命名的，好，岩石命名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岩石命名，我觉得非常好做，那学生回来的成果的发表呢，也非常精彩。好，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大概你们可以参酌了哈。那当然他们用什么方式去呈现，我觉得那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他在那个当下，你看到了学生非常专注的。沉浸在那个环境当中去选择一个他所要表达的，那其实这个命名哈，我认为哈，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它反映了某些的认知的活动的历程。好，所以由抽象到具象，由一个好是转变。好，这个是我想大概是分享到这个地方。好，时间的关系哈，我想我就讲到这边哈。最后只有一句话，我的想法。教科书绝对不是全部了。好 ，OK， 评量的方式也绝对不要适用考试。好 ，OK， 好。